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是2023年的7月31号啊，这个七月份就过完了。这个七月份呢，如果说在我们将来的这一生当中要有记忆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月是肯定会记得的，因为这个月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七月。但是说你这个话不对吧？是的，我今天看见那个联合国秘书长这个 Antonio Guterres， 他说我们已经进入沸腾的时代，这个七月份呢是人类历史上最热的这个一个月份。我看到有几个数据啊，有个叫做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机构啊，这个机构呢是专门是对这个气度变化进行测量的，他就根据他的数据啊，说这个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这个七月份，就是今年的这个七月份啊，并且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全球来算，有23天。都在这个月，也就是说这个月一共31天，有23天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那我们想想这就不奇怪了，为什么这个亚利桑那呀，新墨西哥啊，这个连续40-50天都是这个110度以上，这个完全就可以解释了，因为这个月是真是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一个月。那么这个月呢，原来的最高记录是2019年的七月份是很热的，但是呢在这个月呢到了31号，这个基本上气温就没下来，除了少数的地方可能有点雨，比方说在香港啊，我这个30号晚上下一场大雨，到31号呢又稍微好一点，那是很少的，因为它是个海洋的，靠海洋的一个城市。那么除此以外，大部分的地区呢可能有台风啊，你看最近有一个台风刷这个从台湾过，从菲律宾到台湾，然后在福建呢、在那边登陆，然后一直就扫到这个华北去了。那么这个台风过的时候它就不热，但台风完了以后呢满目疮痍，它还是热，就是七月份呢非常非常热的一个月。那么大家说这个有多热呢？我没有这个考证啊，因为今天看见的这个，我今天说的这个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机构叫 Copernicus Climate Change Service， 这个机构他说可能是人类，我们按照很多的估算是人类过去120,000年以来最热的一个七月。那120,000年前我估计人类还没有呢，那个时候的人还不是真正现代意义的人呢，人类有历史不就6,000-7,000年嘛啊，那么6,000-7,000年以前是没有记录的，人类有气这个气候气温的记录都是很比较现代的，过去几百年可能有，过去的100多年可能有那个，但是呢怎么可以统计到10几万年呢？我估计有很多的这个科学家从各个方面去测量了，从这个冰川呐、从冻土的融化呀、从这个年轮呐、就这个树圈呐、这个各个方面，大家总的推算的说2023年的七月份是120,000年以来最热的一个七月份，那这个差不多成定论了。今天到7月31号我没有看见有不同的声音，所以呢估计就是这样。那个2023年的七月的平均气温，这个比以前的所有的七月都要高，那个高。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按照全球绝对平均温度而言，也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热的一个月。那大家说，这么炎热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有呢？根据莱比锡大学 University of Leipzig。有个教授叫 Haustin 啊，叫做 Kasten Haustin， 他最近就说啊，他说如果我们要找到有这么热的七月份，可能要追回去以前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前，我们才可以找到有这么炎热的一个月。我这个一讲我吓一跳了，因为过去的这一个月这个七月份我的确是热得哇哇叫啊，好多次给大家讲节目我都在讲说太热太热太热，但是呢 没有想到这个月居然是个创纪录的一个月，所以今天和大家讲讲2023年的七月份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热的一个七月份。现在没有之二的，没有之一了，就是它了，这么厉害。那么所以呢，这个我看了很多图表啊，人类有温度记录有多长时间呢？150年啊，这个就是说19世纪中叶人类就开始有温度，因为那个时候有水银的温度表了嘛。那么从150年来说，这是绝对最热的这个七月份看表。但是呢，有人说这个用气温来说，估计就是10几万年前最热的一个月。这个道理我不知道啊。现在看到这里，大家呢就没有想，大家说这个我们说地球上出现过这么炎热的这个天气，上一次是多长呢？就说到肯定是12万年前，说那个时候啊，这个两个情况出现啊，12万年以前那个时候温度，一个就是海平面相当高，就是冰川融化了。现在海平面也在升高啊，我估计有很多地方低洼一点的以后就没了，像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再过若干年如果这么热下去，大概没了。因为现在知道南极北极都在融化，冰川都在融化，海洋在高。我们说12万年前有两个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因为热造成的。那12万年以前呢，那个时候的海平面比现在的海平面要高8米。我想想这个8米什么概念呢？你想想如果在海边的城市如果加高8米，这个城市估计大部分地方就没了。就淹在水里面了。这12万年就这样。那个时候还有些就是热带的动物跑到北面来了，我们就讲英国，英国北部出现了河马，12万年前了。当然现在河马跑不到英国去了，但是如果照这么热的话，我估计很多很热带的动物都会往北移的，除非因为由于有国防边境不让它走，否则的话它就会过去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月。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月热成这样呢？大家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人类的活动。人类活动的职业讲就是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就是煤了，这个天然气了，这个石油了，就是汽油了，就这几样东西。这个就是二氧化碳的效应，这个主要变暖就这个原因，就是说地球搞得现在这么暖，12万年前没人呢，12万年以后现在又变得这么热，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的活动，人呢。所以呢，这次极端天气呢是影响了几百万人。大家说那台风算不算？台风估计也跟人的活动有关系，因为人类排出的这种二氧化碳太多了，影响的地球表面的这个气旋，这是有的。所以大家说现在呢，这个就是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了。这个当然呢，除了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个是人类的活动的影响， El Nino 也是一个原因。 El Nino 什么呢？ El Nino 就是西班牙语的圣婴啊， El 是一个定冠词， Nino 就是这个就是男孩。 El Nino 呢是指什么呢？是指太平洋东部的海域温度异常引起这个气象的这个变热，就太平洋的东部啊，这个它的这个海水气温提高。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可能未来的这一年还会有这么热的，就是由 El Nino， 一个是人类所排放的这个温室效应，第二个就是 El Nino 这个圣婴现象，两个加起来2023年或者加上明年2024年会成为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最热的一年，可能是今年，明年如果凉一点的话七月可能好一点，但是呢这个如果明年不破今年的记录的话，今年呢就是创纪录一年。那么很多科学家说现在我们世上没有看到它的全部的影响。这个现在呢我们知道这种目前的情况啊非常复杂，有很多东西搞不清楚。这个2022年呢 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我们说汤加这个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有一个水下火山爆发，就增加了大气里面的水蒸气的含量，也是碰巧的。那么人类的活动 El Nino 的影响，海底火山的爆发，加起来就做成今年呢就是最热的一年，这个没有办法了。2015年你看大概有200个国家签署了一个叫巴黎协定，这个巴黎协定就承诺呢会努力将气温去想办法去控制好，那么然后呢要比这个人类这个控制这个排出的这个温度，但200个国家签署了，但是大家是不是在努力做呢？做是做，但是做的并不努力。人类呢还是想贪方便买汽车吧，这个当然现在好一点有电动车了，那么但是还是那比方说发电这个东西你不能不用电呢、这个还得用电呢，发电用什么呢？用煤啊，用重油啊，排出什么呢？排出二氧化碳呢。所以呢签署这个巴黎协定是想办法能够控制这个温度，那所以呢这个并不容易。这个七月份呢对我们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记忆有记忆的一个月，起码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我这个七月份跟热得够呛，那基本上就是天天待在那里。大家听我讲这一个月讲节目啊，好多次都讲热热啊，当然有些时候关在办公室里面开着冷气是不觉得热，但是在外面走路呢就汗湿透了啊。这今天我在外面想在外面走一走，走了没多久就不行了，衣服就开始湿透了，赶快呢就窜回来了，就只能这样。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地球的这个目前的温度了。今天呢明天会有一件事情发生，那这个事情我也跟大家稍微用点时间讲讲，就明天呢我们买不到这个我们用了150年的这个白炽灯了啊。白炽灯就是我们的电灯泡嘛，电灯泡谁发明的？ Thomas Edison 的，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泡。美国呢能源部2022年公布啊，就是说这个以2022年的4月份宣布，就说以后呢不能卖这个电灯泡了。哦，他说怎么办呢？哎，要用 LED 灯，然后用新白炽灯，以后呢不许做，不许在市面上这个发售。抓到了，一个灯泡发500块钱，谁做就罚谁。那我就敢说联邦政府这个法令什么时候生效呢？2023年的8月1号，一生效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是今天也是一个事情啊，美国能源部的这个公布，那么到今年元月份已经警告过很多做电灯泡的工厂，也通知零售商你们不能再买这个白炽灯了，你再买这个一般的这个白炽灯就罚钱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了也是为了解决这个能源的这个排放的问题嘛，那么这个就生效了。所以呢从礼拜一开始，这个美国就8月1号开始，在美国就永远就买不到这个爱迪生发明的这个白炽灯了啊。可用不犯法啊，我们很多人家里还有这个灯泡，有些人还存了很多灯泡，那么但是就不能卖了。如果你这个销售单位你什么进货进了很多白炽灯，那个有钨丝的白炽灯，那你就不能卖了，你只能交给他销毁，否则的话你这个要罚钱，罚得很重。如果你这个工厂生产这个白炽灯那就罚，当然美国周边的国家还没有这么严酷的这个规定，像墨西哥白炽灯是一样可以买到的，但是如果你带到美国那就不行了，以后就没了。那么为什么要用白炽灯呢？能源部讲了几个原因。第一个，节能，每只 LED 灯比白炽灯呢节能 75%， 也就是它只用它的一半，这个白炽灯1/3、1/4的这个能量，它的省。第二个呢，它的寿命长，一个电灯泡你说能用多长时间呢？你算用一年就烧掉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但是呢用 LED 灯呢，那你可以用个10年它也没有事情，它的寿命要比白炽灯长25倍，因为它不热啊。第三个，它比较亮，这个大家都有经验的。我这个晚上读书啊，有一个灯泡是白炽灯的，挺热的啊，并且还不是很亮， 旁边有个小小的白炽灯，它不太亮，但它不是太热，但是它非常的亮。所以呢，现在政府的，所以现在政府呢，现在规定两种灯是可以用的。一种灯呢，就是这个 LED 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LED 的这个发白光的灯。另外有一种呢，叫紧凑型的荧光灯，这个英文的缩写叫 CFL 啊，这两个 LED、CFL 这两种是美国将来的灯，而这个白炽灯呢，就以后就废掉了。哦，今天2023年的7月31号，就给大家讲这么一个故事。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这个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就是美国的公务员啊。公务员呢，在全世界都是很多人想做的，很多国家做公务员的，比如说在中国大陆。你要到政府去做事，一个工资不错，第二个工作很稳定，第三个退休福利还不错，那做公务员是很多人愿意的。这个当然中国的公务员的队伍极为庞大，这个我们不讲了。但是呢，在美国呢，这个公务员呢恰恰跟中国相反，是个不受欢迎的工作。那为什么这样呢？今天就跟大家讲讲了。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过去的这个周末啊，这个美国呢有一个公务员的这个雇员联合会，就在全国各地呢就搞招募运动，就是要网罗公务员的人才，这个动作就很大了。这个不是政府在搞的，是他们的雇用的联合会，叫做美国的州 state 县 county 市 city， 他们有个雇员联合会，叫做美国州县市雇员联合会啊，简称AFSCME 啊，这个大家就知道了。这个 A 嘛，就是这个美国 ；F 嘛，大家就知道，就是这个 Federal 就联邦的，然后 S 呢就是 State，C 呢就是 County，M 呢就是 Metropolitan。这个协会他们搞了一个全国性的招聘活动。它的目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招人。那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样的会呢？就是美国的公立政府啊，它招不到人。美国的这个政府啊，三级联邦政府啊，联邦政府呢招人稍微好一点，那人工比较高一点。州政府、县政府和市政府招人就更艰难。所以呢，这个礼拜就是各个地方呢都在招。我今天举两个。这个比较不是那么出名的州，一个就是明尼苏达州啊，明尼苏达州的这个重要的城市叫 Minneapolis 嘛，这个城市几年前很出名啊，这个黑人命贵的运动跟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关系很密切啊，最后搞得明尼阿波利斯最后要把警察局都撤掉，就这么这个事情。所以明尼阿波利斯呢现在缺人，缺得很厉害，因为大家一看，哎呀，公务员难当了，不搞了，不参加了，动不动这里有事，那个事，钱也不多，就不干了。第二个呢，就 Iowa 那个很农业的州，我们拿这两个州作为例子来讲，美国公务员多。那个刚刚过去这个礼拜五 ，Minneapolis 呢举办一个州的招聘会，那么那个美国有一个就是全国管监狱的叫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叫做美国监狱总局啊，也在那里招聘。就是大家想这个所谓的这个州立的和联邦的这个工作，其中有一个就是管监狱啊，美国做监狱的人多啊。所以这个监狱，美国这个监狱州不叫 Department of Prison 啊，太难听了，叫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啊，叫做改造州嘛，改造局 啊，其实我们叫监狱总局了。监狱总局呢，这是招聘人，结果呢来了小猫三两只，没人来，大家觉得很奇怪。当时招聘会上，这个那个有一个警官呢，他本身是个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这个警官，叫 Michelle Kuhn。他说：“哎，这太可怕了。”他说：“是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机会。”他说：“我们这个监狱局是一支伟大的劳动力的队伍，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这个我们说这个在拍电影啊，这个媒体里面讲到我们的都是坏人，好像管监狱的，这都不对的。 那个这个我们其实是很需要人的，并且我们很重要。你想美国这么一个国家监狱管理局有多重要，哎，我们现在 招工居然没有什么人来，派了那么多人出来讲这个工作福利待遇退休各个方面都这么好，哎，结果没人来，啊，都跑到私营单位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那么现在呢这个人手不足啊，起码就是说我们讲 Department for Corrections 就是监狱局啊，这个顾不到人。那么顾不到人怎么办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Michelle Kuhn 他就讲了，人手不够的话，那对于监狱的这些工作人员来说怎么样呢？就是加班加点了。当然加班加点美国是要给钱的，给啊，加多加一个钟头给一倍半的人工，多加几个钟头给两倍人工，反正是给多一点钱，因为没有人嘛，所以你要干长一点。那么就是这个是被迫的长期加班，因为很多人是想我在回家陪孩子啊。那么所以呢有很多人工作了几个礼拜，刚刚来的这个监狱局就开始辞退了。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私营企业现在恢复得非常好，美国的各个私营企业的就业情况不但恢复到2020年以前的那个状态，并且比那个以前还超过 3%， 也就是说美国整个经济活力非常的好，这是个好消息啊。但是呢美国各州美国各个地方的这个政府的就业人数呢，那比这个2020年的2月以前还要少 1%， 找不到人。那么我们说2021年到2022年，美国凡是有10个政府的这个公务员的职位，只有4个职位招到人，也就缺6个，每这连续两年多。那么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所以这怎么办呢？搞得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地方政府因为缺人就不断的频繁的这个招聘。我们就讲这个明尼苏达州吧，这个州政府的这个空缺率上升得很快，2019年空缺率是 7.5%， 就100个工作缺 7.5 个、啊，就是 7.5 个 7.5% 的这个空缺率。到现在为止怎么样呢？现在私立单位现在用人都好得不得了了，哎，现在明尼苏达州的公立单位州政府的公立单位的就职率呢，这个空缺还往上飙升呢，变成 11.5， 从 7.5 变到 11.5， 三年越来越糟糕。在我们刚才讲到的爱奥华州这个农业州，这个爱奥华州的州监狱局、爱奥华州的卫生福利局的职位空缺率都高，州监狱局缺 20%， 卫生福利局缺 15%， 招不到人。大家说奇怪了，为什么美国人这么不喜欢当公务员呢？我们有一个调查啊，就民意调查，找了一群年轻人，18岁到29岁，就等于说这个最工作率最好的这群年轻人，就是你们有多少人想当这个，想做什么啊？想当什么过这个89%的年轻人，他希望在私人企业工作，包括大中小都算了。美国的没有这个中小之说，美国叫 small business 啊，但是加起来大中小型的工作的这种人呢，100个年轻人18岁到29岁的有86%啊，就是都是愿意去适应，只有14%的人愿意当政府雇员，都不愿意当。那么这些人里面呢，还有很多呢中学生，中学生毕业的确找不到工作，到政府工作也可以，但是呢。这个大学毕业的愿意在政府工作的人那就少了，只有几%，就是大学毕业这个不会到美国政府求工作的，不愿意为工作。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到美国政府工作呢？这个主要是收入较低，有些讲啊入不敷出，这个就是这个情况。我们说以前的这个情况啊它没有那么糟啊，以前的情况呢我们就讲以前的三年吧，就因为有疫情，当时呢这个联邦政府呢积极的向这个 各个联邦政府属下的这些，特别是司法管辖区啊，他给钱，也就是联邦政府给钱给州给地方政府，让他们呢去保持一些很重要的工作，比方说警察呀，比方说监狱管理啊，这个这福利啊，卫生啊，这些工作你不能关门呐、啊，啊，你三年债，所以联邦政府给钱的。那么各个州和各个这个县或者市，他们也有独立的财政，在过去的这个一年里面呢，他们恢复啊比较快，那比较快，联邦政府给钱，另外本地的这个收入也高。那么所以呢这个就过了，但是经济现在好转呢有一个情况发生变化，一个就是私营企业的工资增长率特别高，这个比过去好像美国历史上比过去二三十年增长都快，就今年呢2023年增长的特别快，所以呢就很多人就说，哎呀，我本来在政府打工我都不干了，这个拿那么少钱，你这私营企业那么多钱，美国人没有那种所谓打终身工啊，吃不老饭，美国人其实属于一种喜欢跳槽的一个民族，哎，是大家就说那我就不干了，所以呢这个而联邦政府的救济资金呢现在不给了，现在经济情况这么好了，联邦政府还给什么钱呢，所以联邦政府不给钱了，而地方政府呢又没有办法来加薪啊，也这个因为地方政府那没钱呢，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公职单位他的工资就低，流动率就高。工资大概怎么样呢，我们笼统算整个美国来说，公职的岗位的薪酬比私营企业的同等职位的薪酬要低 24%， 比方都是当警卫啊，在公职单位当警卫就比当私营企业的警卫就要低 24%， 差不多 25% 了，那就差得远的远了，所以呢就造成了这种同样职位的从这个公共职务就公务员呢流动到私营的单位，这个流动率啊又达到21%啊，也就是100个人有21个人走掉了，就是这样。我们就看看举一个州吧，我们今天还是其中两个州，一个 Minnesota 一个 Iowa 州呢，整个州啊它有199个 city，啊，这个我不讲这个政治概念啊，就是 county city 它不是一个比一个大，它是一种分管的关系，像我们所在的城市是洛杉矶市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然后洛杉矶市呢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洛杉矶县，就是 county of Los Angeles， 但洛杉矶县下面有几十个 city 啊，比方说我们这一大圈这都是自己的 city， 连这个小小的 Monterey Park那大一点的 Alhambra 这都在 Los Angeles County 里面，但是它并不是 Los Angeles City、啊、就是不是在一个 City， 但是它是在一个 County 里面，这个是一个重叠管理，那 我这个就不解释了，这个讲起来太多了，我们就讲 Iowa 州199个 City， 他们呢是本来呢是想加工资，但是呢联邦政府限制了 Iowa 州的这个财政来源，爱奥瓦州想增加一点财产税嘛，你这个 property tax 就是这个物业税啊，你要加呀，因为加了这些政府有钱呢，爱奥瓦州不像加利福尼亚州有那么多高科技娱乐业，或者像纽约有那么多商业，没有啊，它就农业啊，所以呢他就想增加一些这个 property tax， 就是这个所以叫物业税财产税吧。但是联邦政府说不行，不能加，地方政府又没有别的地方搞钱，所以呢就搞得呢住房成本呢这个就没办法，一个就大家没有收入了，那么这个公务员呢没有办法加薪，私营企业他加薪了，公务业呢他加不了薪，那公务员加不了薪，但是呢这个住房成本在飙升，因为经济在变好了，所以呢这就出现了爱瓦州的199个 city 里面很多公务员现在出现的这种入不敷出，就是我的工资还不够我用，那大家就不走啊，那就走了，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比较大。当然我们说这些只是一些个别的州，那么我们说有没有大的地方，比如说纽约啊，或者洛杉矶啊，或者是加利福尼亚，他们在政府工作部门他们感觉的压力大呢，有的，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就说 他说第一个公务员呢，他往往比这个私营企业的人呢，他老得快。那么并且呢，有很多人呢，他会提出要提前退休，他干不下去了，那个不想再压了。我们就做了一个调查 McKinsey 这个调查报告，说在美国的公共就是公务员里面，有40%的这个受访者说，他说由于呢这个他们在工作单位里面感觉不到鼓励，美国这个公共单位啊，但你就打工就打工，谁管你啊？所以呢他没有感觉激励，不像私营单位老想你好念好念鼓励你，有各种刺激，中国没有的，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干。事实上呢，有很多工人要的不仅仅是薪水啊，是 McKinsey 这个报告说的，当今工人想的不仅仅是薪水，他们希望自己的工作 meaningful， 有意义，有目的，有 purpose。 那么其实呢，这个公共服务方面，也就是公务员方面是有优势的，工作有意义，有目的。那但是呢，这个管理就差，就是只有40%的受访者说他们会继续当公务员，其他60%人都不吭气，就准备走路了，就是觉得没有这个任何的目的，没有工作的意义，这个现在是一个问题。那就不光是工资的问题了，这个就造成了美国的这个媒体啊，对公职人员也都采取比较这个比较差的一种评价。我们看电影啊，看电视剧啊，这个基本上很少说公务员的工作是可爱的开心的，都是沉闷的。政治剧里面的政府雇员呢，是一看来就疲惫不堪呐、啊，压力极大、啊、这个市政的官僚呢，一般呢都是很卑微很沉闷的，就是这个。所以现在招不到人，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就是人工目的性意义都没有。所以现在美国的确有个问题，就公务员呢，他的确是缺乏这种能够鼓励年轻人愿意参与。就是美国呢，是愿意当公务员的人越来越少，公务员有大量的空缺，这个刚刚和中国大陆呢是反的，非常奇怪的一种情况。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